话，那这三个问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生当中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在这样的一个问句当中，常常提醒我们。我想第一个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当亚当夏娃他犯了罪之后呢，他们就躲藏起来。当他们躲藏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敢见神，这时候神主动来找他们，所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没有先责备他们，其实难道神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当神问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是要他们自己来好好的问自己，到底我在哪里？当人们犯罪之后呢，自然呢就会落入在迷失当中。这个迷失呢，有很多的现象会产生在我们身上。首先呢就是害怕，所以他们躲藏起来，甚至疑神疑鬼，对很多事情呢开始呢有一些负面的想法，然后呢都好像觉得虽然自己对不起神，对不起人，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好像别人所说的一些话好像都是针对我，然后呢就越发的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正直，或者是不是那么好，开始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那当然羞耻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就会让自己自我封闭，那他们不敢见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生怕神惩罚他们，当然惩罚是一项心中的一些害怕，那也真的是觉得自己有罪了，所以才会害怕，所以这个是羞耻感因此而产生。那另外呢就是产生一种迷航，这个迷航就包括心理上的迷航，还有信心上的迷航，因此会软弱，也会想到说到底神真的爱我吗，在心理上呢就是不知道说我该往哪里去，不晓得说我未来的道路如何，我会产生怎样的一个面向，我到底是往光明面走呢，还是往黑暗面走？所以心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产生，都会影响自己，还有就是自然会产生绝望，在心情上沮丧，甚至自甘堕落，这是一个绝望的心情，不再觉得自己是非常光明的。当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时候，都看为甚好，什么都很好，都非常好。在这个时候呢，反而就觉得说没有盼望了。当神觉得甚好的时候，是充满着盼望，自己也觉得很好。但是，一旦的自己犯了罪之后呢，开始绝望的心情就产生了，就是觉得好吧，那既然已经错了，那不如继续错下去好吧？那这样的话，好像才像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跟思想出现。所以，这是神问人的第一句话：你在哪里？同时也要问自己说，到底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我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好，这是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当时所遇到一种情况。这样的一个你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句，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天路历程当中出现。我们很容易会得罪神，也容易得罪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神的呼声在此时此刻是不是继续的回响在我们心间？其实当神问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并不是说以谴责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诉求，不是用谴责作为最优先要让人思想到的，而是更加的去开始去思想说，到底我是不是仍然站在那得救的确据的位分上？神已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那我们是不是仍然站稳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不让我们漂流，不让我们离开神？所以其实当神问亚当夏娃的时候，要让他们真的是很确定，你还是在神的宝宝当中，你还是神的儿女，只不过我们一时犯了过，犯了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确定我们在哪里。 当我们确定我们在哪里的时候，才不致迷航。否则的话，在人生的路途当中的话，很容易迷失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那里说的是，先知以利亚他在为神做了一番大事之后呢，甚至呢除掉了很多的这个巴利先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以为他打胜仗了，他靠自己也得胜了。但却是听到耶洗别王后一句话说要杀他啊！今天如果不杀了你的话，那不除了你的话他就好像不算是耶洗别了。所以这样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赶快逃啊！就是他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没盼望了。所以原来很强壮的一个先知，在这时候听到王后的一句话。他甚至就是可以靠神来击败任何的这些假先知，全部的假先知都被击倒了，但是现在却没办法击倒，却没办法面对耶洗别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就赶快逃了之后呢，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就是非常沮丧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所落入的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在侍奉当中会产生迷惘，侍奉当中他本来是觉得自己蛮被神重用的，也的确他被神重用，是不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呢，他却产生一个极大的迷惘，落入在一个就是burn out 的情况下。 burn out 就是说你侍奉久了之后呢，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自己侍奉的成效上的时候呢，反而会容易带来崩熬，因为我们以为是靠自己，不是靠神。本来就是在侍奉当中的时候，觉得我是靠神，而且也的确靠神。但是后来有了成就之后，是不是开始就把这些成效是揽在自己身上了？当我们越来呢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崩熬，也在这时候是很容易就是被魔鬼为魔鬼攻击留下一个地步另外呢也产生一个自怜开始。所以当以利亚逃的时候呢，他就逃到洞里面去了，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了，就开始呢跟神对话的时候，也觉得说我自己能够为你做很多的事但是现在呢好像却落入到这样一个地步。其实他有没有落入到那样一个地步呢？他并没有，但是他心理上已经认为说他绝对会被这个耶洗别来逼死然后甚至抓到以后砍头了，他就是落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他的埋怨，心中的埋怨也出现了，时时刻刻就开始埋怨神了然后就觉得他只有他是唯一的先知，只有他是为主来侍奉所以落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自我封闭同样的，当跟犯罪一样的情况也会自我封闭，你侍奉到一个地步之后开始倦勤，然后就开始自闭了他就躲在洞里面，他不想见人。这时候不想见人，能够自己一个人独处然后自己去面对黑暗，似乎好像反而觉得比较舒坦一点，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所以也会这样干脆什么都不要做了这个是然后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就求死，他希望死掉，他干嘛要活着，甚至希望神也要他死。所以你会看到先知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包括约拿先知也是一样，他觉得神没有照着他的话说要毁灭掉尼尼微城，因此他想看好戏，最后呢他觉得这好戏看不成，他也向神求死。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蛮特别的。那反映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侍奉上也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神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句话真的是当头棒喝当头棒喝。那我们在侍奉当中常常会面临到这个情况，当我们自以为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飘飘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好像为了侍奉而侍奉，我们好像为了成就而侍奉，我们好像希望看到自己好像被别人尊荣的时候那被别人称赞的时候而侍奉。所以这样的一个侍奉已经到了一个偏差的地步了， 因此以利亚是如此，他躲在洞里面，同时我们也会躲在自己的自为认为安全感的洞里面，而不是躺在主的怀抱中是觉得平安稳妥，反而是躲在山洞里面自怨自哀。所以我们 也要常常被提醒，当主问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侍奉上的醒思，必须要常常问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啊？这是神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问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同时我们要真正的去找到侍奉的定位，我的定位是什么，到底我的定位是为了要建一个大教会呢，到底我的定位呢是 要靠着主的恩典牧养很多的群羊，而这些群羊呢都是以我为首是马首是瞻呢，还是他们完完全全的是被神所带领，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生命成长，到底侍奉定位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必须要行事的，同时也要思想到到底我们的侍奉的有什么价值没有，这个价值到底是不是能够带到永恒当中。感谢主，就是 四五年前的时候，将近五年前的时候，神把我们从牧会当中带出来。当我们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选择走一个这个就是自由传道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因此呢跟 BRC 有所配搭。然后呢，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就曾经跟明发就是去过就是这个吉尔吉斯，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去了三次去做访宣，在牧会当中去了一次，然后呢而后呢也去了两次，接下来呢就是也是去这个中东还有一些地区去了解那边的一些侍奉的情况，还也到马来西亚跟参福还有 做一些那个跟永训领导他们也配搭就是这个福音挂图这样的一个侍奉。但是后来就慢慢的一直觉得说明发他很有冲劲，很能够做一些事情，他这是一个 facilitator 啊。但是我做一个牧者的时候，我是不是继续坐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呢？因此会对自己有所省思啊，有所省思，到底我能够做什么？所以当时也在想到说，如果是别人能做的话，那我可以不做啊，那让别人发挥。我要做一些就是神呼召我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因此呢，也开始会开始去寻找说，到底我的侍奉的定位是什么？啊，的确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要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所以以利亚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要找他的定位啊。好，另外一个第三句话就是神在问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是当时是在一个很好的王就过世的时候，乌西王崩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这样的一个好的王哦，这样子就被主接走了，因此他心里面恐慌，因此他就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了，该怎么办？下面一个王是不是继续走这个好的路线呢？善的路线呢？神的路线呢？还是走人的路线啊？所以他就心里面有恐慌。这时候他就看到异象，神反而问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让他看见说是他自己掌权作王，不管我们现在是拜登当总统或者是川普继续当总统，我们重要的是要把目光还是放在神自己身上，不是看在这些现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上面。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民主时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实行我们应当尽的一个就是政治投票的责任，我们也必须按着神所给我们的一些教导跟带领按着他的原则来投票，有所参与。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还是神在掌权，所以神才问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重要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差遣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所以以赛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呢，他领受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唤的时候呢不是告诉他说我要立谁为王，谁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王，不是，甚至接续乌西亚的王他的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的王，但是神要让他清楚知道说，其实神在那边掌权作王，让我们把目光是放在主自己身上，也让我们真的很清楚是我们要被神来差遣。神不是只是差遣一个王，他要差遣也不是只是差遣一个先知， 而是差遣属乎他的人，让属乎他的人都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负上责任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好，因此呢，当他这样子领受神的呼唤的时候呢，生命上就得到一些更新了。那生命上如何得到更新？也就是他在那个时刻听从神了，所以他才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他继续的侍奉神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呢，他被主所差遣，他说请差遣我，马上跟回应神说请差遣我，为主而去。感谢主，这三句话其实对我们人生，对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都非常重要。好，因为这五年来就是跟这个 BRC 的有比较多的一些侍奉的配搭，在我的观察还有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还是必须要说一下，就是有四个面向啊，其实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一个是向上，就是感谢主 ，BRC 一成立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有着祷告，借着这个晨间祷告，然后大家凝聚在一起，没有祷告就没有事空工啊，所以这是一个向上，有从这样的来开始发展。另外呢，就是向左向右。啊，就是大诫命跟大使命来学习彼此相爱啊，所以包括了做的这以上的这些事情啊，时间不够不多，所以我就不再细述啊，就是这几项啊的事工啊都在有些发展，所以这四项啊，所以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就是就是纵横的生命网络啊，就是 BRC 感谢主啊，神这样子拣选这个纯义工性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也让我们就是开始投入这个纯义工性的侍奉。感谢主，在这样一个义工性的侍奉当中，就是完全凭信心去仰望神，同时凭信心去召聚人来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当时我们两夫妇出来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去做国度性的事工，不再牧会了，已经牧了20几年了，就是在这个时刻反而是更加自由去做神要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去更加的拓展我们侍奉的领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向上建立关系，向左向右去做拓展啊，这样的事工。而这最中心的这样就是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核心，唯有耶稣基督为核心才是我们侍奉的主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核心的话，所侍奉的都枉然。所以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在这此时此刻让西华 BRC 的这个生命网络逐渐的铺陈下去，不仅是生命网络，而是侍奉网络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配搭，借着义工来配搭服事，好像我们能够行得更多。感谢主，神也就是让我们两夫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来配搭服事。那我太太就是她啊，就是负责这冠冕财务的事工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侍奉，就是生命冲击仪事工，包括生命冲击营的办理，还有这个教会冲击营。今年我们本来就排了5场这生命冲击营，还有3场这个教会冲击营啊，包括也到以色列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部都停顿了，感谢主呢，神就是也借这此时此刻明发他也引进了这个基督生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借着这个门训来扎根啊，借着门训，让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成为第一梯次，然后就是急行军的方式啊，8个月、9个月这样子完成了。然后呢，我自己也开始找到定位，就是说到底我的定位在哪里？我后来就越来越发现说，这个基督门训的课程、基督生命的课程是我该投入的。因此呢，我就会把我余生比较多的这样的精力跟时间是放在这方面。因为当我们在这个门训上能够更加尽力，这个门训是奠基于这个查经上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门训课程通常大概3个月，那就比较多是主题式的。但是我越来越发现，透过我就是过去的服事这30多年来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这个以查经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门训课程是比较能够扎实的，而且是让人的生命得到一些改变的。因此感谢主，现在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投入了这主带2个班门训，那另外有2个班就是培训就是辅训。那未来呢，还有几个班都会再继续，那有人在跟我们接触，要我们来主带的啊。所以说，我就后来就越来越发现，我的定位就是要在这门训上。感谢主， 也因为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使用我们，就是让我们找到定位之后，能够服事有能有力。其实哈，这首歌哈，这是我最喜欢的，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成为我意象，盼望主成为我的意象，不是我们的侍奉的成效成为我们意象，盼望神的国成为我们意象，去服事他啊！我在这边啊，就唱一下啊。恳求心中花，成为我的意象，万事无所慕，唯主是希望。愿主居首位，日夜祷思想，工作或睡觉，赐荣作我光。不挂意浮云，不羡慕虚荣，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有主基督能居我的心中，他是天上王，圣真保全能。主是我意象，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常常放在心里面。神顾念我们，他也顾念我们的侍奉，他也顾念我们是不是蒙他差遣。神很盼望我们能够与他同工。最后啊，就是第一纽扣原则啊，这是圣经冠冕财物里面常常提起的，也是最核心的第一纽扣原则，也就是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第一纽扣原则，也就是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把上面的第一个纽扣你只要一扣齐了，那下面的纽扣就扣准了，就自然会扣准。你第一个扣准扣齐了，下面就会齐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要我们都是以他为先。当我们以他为先的时候，自然我们所需要的神都顾念，神也必定供应。所以这五年走来，我们真的是发现神的恩典真的是无数，神没有亏待服侍他的人。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我们愿意服侍他，愿意摆上的时候，神绝对不亏待。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求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神就供应我们了。而其实神供应我们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得到他自己的时候，这才是最丰盛的。当我们有了他，世界还算什么呢？其实当我们有了他，其实就可以拥有神所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线上的为主祷告，成为主的精兵的时候，也常常的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感谢主，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我们从这个电话线的这样的会议祷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媒体的这样的祷告，给我们更多的发展，能够更多的这样子用让有更多的互动，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有更多的祷告，形态也更多，也让更多人在这边聚集。盼望神真是继续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要我们所做的，也盼望我们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让神的国因着我们而可以更加的扩展，也因着神的义在我们身上彰显之后，让更多人愿意来追求神的义，来进入神的名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当你在世上向人、向你的先知、你的儿女所问的三句问句，盼望这三句问句也常常在我们人生路程当中醒思想起，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去来回应你。感谢主，你的问句是更加的爱我们，你的问句更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当我们愿意行走在你道路当中的时候，一切就宽广。当我们行走在你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更多的丰盛。当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更加看见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国被扩展，你的福音更加广传。这也是我们的渴望。主啊，真是盼望我们真是学像以赛亚那样说：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 请你差遣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